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封锁中利用电话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5日。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小区戒严、封村、封路、封城，几天了也丝毫不见缓解，人人出门戴口罩，使得发资料、面对面讲真相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。但是佛法无边，只要心里装着众生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就会给我们展示一条疫情封锁中救人的路。封锁的开始几天，我一直想打自动真相电话，但是那张匿名卡在同修手里，几次想向他要回，几次都联系不上，悟到这可能是师父让同修多救人，于是我就利用家里亲人的手机，因我的电话是被监控的，给亲朋好友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救命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请他们传给周围的亲人，接到电话的亲人都很感动，这个时候还被人关心着，惦记着，连声说谢谢。通过打电话得知，即使是做了三退的，他们大都没有主动想到保命的九字真言，这个时候再给他们讲一遍，他们就会非常感动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也有的是以前勉强接受三退的，这时告诉他们九字真言，他们也会很容易接受，一再问清九个字是什么。最后再办以武汉肺炎患者痊愈了的例子，或讲一讲刘伯温悲记结尾的一段，效果更好。七人一路走，引诱进了口，三点加一勾，八王二十口，人人喜笑，个个平安。七人一路走，引诱进了口，是真字，真的古代写法。三点加一勾，是忍字。八王二十口，是善字。这三个字就是真、善、忍。我首先是从自己的亲人开始的。我弟弟是公安，封锁期间，他要到乡下村镇走动，检查疫情。我打电话过去，告诉他瘟疫是有眼睛的，记住并默念九字真言，师父就会保护你，给你下个罩，瘟神不敢接近你。他开始不作声，后来终于表态了，并详细问清了后面的四个字。我说，你把这九个字告诉你岳父岳母那边的所有亲人，叫他们也平平安安的。他说好。一个同学是当官的，虽然早就三退了，但接到电话后，他开始说反动。我说，这是神佛保佑，记住了这九字真言，就会得到神佛的保佑，瘟神就远离了你。法轮大法就是在危难中救人来的，并且讲了武汉肺炎同学念九字吉言两日得愈的例子。他明白了，答应默念，也答应传给他的亲人。还有一个同学，多年以来一直给他讲真相，他不肯三退。就在我几乎想放弃他的时候，前不久有了一次机会，让我很轻松地给他做了三退。这次电话打过去，告诉他九字真言，他很感动，说，这个时候你还这么关心我，太感谢了，你要不提醒，我还真没想到呢。我讲了刘伯温悲记道出的真言，他非常相信，说，好，我一定念。我叫他告诉他的亲人，他很高兴地答应。也有疑惑的，当时没把真相讲透的，这时正好给他们解开疑惑。一个同事以前讲了很久，他总算同意三退。这次我担心他忘记九字真言，就想给他打个电话。在我萌生打电话的念头后，晚上就梦见他在他家的情景。第二天我打过去，讲了梦中的情景，他说，确实是这样的，告诉他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非常感动，一再说谢谢， 并愿意传给他的亲人。这次疫情和社会上的各种状态的出现，对大法弟子来说，不能被当前形势带动，世上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心如止水，岿然不动地做着三件事，这才是师父要的。让我们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、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的教诲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，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。坚定地走好、走稳自己的修炼路。个人浅悟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瘟疫面前，悟生显示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0日。自从修炼以来，我身体很好，偶尔出现病液现象时，都在向内找到执着心后，病液现象随之消失。这次武汉疫情爆发后，人们开始恐慌性抢购蔬菜。我告诉家里人，你们都没怎么修炼，只有我能去买菜，病毒入不了我的身。因为超市楼上就是我的办公室，这时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刚好方便我写真相材料。我每天去办公室，之后去超市买菜。然而几天后，当我再次去办公室时，刚到楼下就感到了虚弱，走得越近，身体发虚的感觉越大，好像一股力量在阻碍我去写真相材料救人，我感觉不妙。这几天我们城市的疫情大规模爆发了，人们已经不敢出门，而我回到家里后开始发低烧，身体开始乏力。回忆起来，除了多次去超市、办公室和路上，都没有和人接触过。这时有消息说，我住的地方周边几个小区有居民被确诊了，又有人说我们这边生活小区成了重灾区，又有说法说即使戴口罩也会被武汉肺炎传染。我一想，附近小区的居民都去这个超市买菜，会不会我和他们接触了？这时别人发来的信息，我一看，我们旁边的医院里确诊了好几个，而且呼吸科比平时多了很多人。我于是查了一下武汉肺炎的疑似症状，什么发烧、咳嗽、乏力、精神差、头痛、肌肉酸痛等，发现自己都有了。不过打心底，我没有一丝的恐慌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这次的难受原因有些复杂，不像是我的宵夜，也有可能是旧事里的干扰，干扰我做救人的事儿。不过没有漏，怎么会被旧事里钻空子呢？我向内找，发现在买菜这件事情上，我有很大的显示心。我一直对家人说，自己从来不会生病，我修炼比他们好，然后每天像英雄一样给家里带去蔬菜，这显示心多强啊。下午家里人惊讶地告诉我一个消息，他们公司的一个领导昨天刚去医院检查，今天就死了。晚上临睡前，在帮助一名新学员怎么上明慧网时，我已经说不了话了，只能用笔写字交流。睡觉时因为高烧浑身发冷，身子绷得很紧，大脑也紧张运转着。我对自己的病不担心，在半梦半醒中一直在想，怎么才能让那些我没讲过真相的朋友了解真相。我有些紧张，感觉时间越来越不够了，而自己之前却没做好，没有一直保持好修炼的状态。凌晨四点左右，半梦半醒中大概有了个方法，于是醒来了。这时嗓子更痛了，水都很难吞咽。我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嗓子，发现喉咙里全是白泡，全都烂了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是啥，有的说是病毒导致的。而当我用人的一面去想，而没有从法上考虑时，情况更严重。第二天起床时 嗓子里已经长满了一丛丛的小囊泡，稍微重点的喘气都疼得不得了，体温38.5度。我意识到自己被干扰的厉害，开始发正念。发完正念，嗓子缓解了很多，但一上午嗓子还是痛得食水不进。中午时，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反复默默地喊道，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，我需要能量补充才能去做救人的事儿。这时我强迫自己去吃东西，发现可以吃胡萝卜丝、面包和稀饭，而且头顶冒汗，感觉下去了很多病液。我不再用人的一面去考虑我的状况了，开始继续我救人的事情。晚上时咳嗽不再那么痛，痰也少了。第三天时话能说了，烧退了。第四天时我体温正常，痰没有了，嗓子全好了，一下子精神起来了。当家里做饭的婆婆看见我可以吃辣椒了，都笑了，同时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好了。也许这次病业的承受背后还有其他深层的原因在，我不得而知。但如果仅从有漏从而被钻空子的角度来看，是因为我有了很强的显示心。在大瘟疫来时，表现自己不会得病，百病不侵，这是一种强烈的显示。反思自己最近在网上讲真相时，也存在显示心的问题，比如传那些被屏蔽的疫情相关的视频等，都存在一种我比你知道的多的显示心，而并没有完全站在救人的角度去筛选信息。比如引导下载破网软件，认清邪党真面目，引导三退等。同时在这次病业的过程中，如果不是因为以前在学法中打下的基础而坚定了正念，如果有一丝人的想法，如果产生一丝怕心，都极有可能会遭受旧势力以病的形式的迫害。写下来这个过程和同修们交流，因层次有限，以上仅为个人体会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只要有救人的慈悲心，有缘人就在身边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6日。从瘟疫爆发以来，虽然很多地区采取了封锁小区、封城等方式，但是讲真相的机会还是有的。我和同修经常出去转一下，遇到合适机会就讲真相，一般是一个讲一个发正念。讲真相时直接开门见山，哎，你好，给你讲一下目前这场瘟疫和如何躲过这场瘟疫的办法，听者一下就非常关注，毕竟是大事，并且关系到自身的安危。我一般从刘伯温碑文和推背图切入来讲，告诉听者这场瘟疫刘伯温早已经预言到了，劫难来临必有生门，要不然也就没有必要预言了。躲过劫难的办法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并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介绍九评的有关论述和自焚伪案，世人大多能接受真相，很多人表示诚心感谢。举几个例子，我年前出门曾经在湖北襄阳市停了半小时，也被列入所谓的观察名单。有一天我出门，其中一个门卫小伙子认出了我，年后刚换的四个年轻门卫问我是不是被隔离过，我干脆地说被隔离过，已经出了观察期了，随后给他讲真相。听完真相后他说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退，我记住大法好了，谢谢你。我又嘱咐他一定告诉他的亲朋妻儿，他说好。 另一门卫当时因为忙于给出入的业主测量体温，没有来得及表态。我办事回来后，再次嘱咐其退出，他表示同意，并把手机给我看，说我正在看刘伯温碑文呢。我也嘱咐他一定跟亲朋好友讲一下。再次出门，又换了两个新门卫，我们推门进入临时值班室，把刚买的水果给他们放在桌子上一些，接着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听明白真相后，他们爽快表示三退，并感谢我们赠送他们水果。我也嘱咐他们一定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讲。本小区物业一位老年工作人员到我家登记，我热情让座，并且送他一个高档口罩，因为口罩在我们当地根本就买不到了。他很感动，我又对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嘱咐他一定给他的亲人也讲明白。他高兴地做了三退。为了做好讲真相的事情，我和同修加紧学法，并且发好正念，清除干扰，在法上做，有施助，救人才有力量。近期，我发现我们当地临街的门店，虽然城管不让开业，但有一些门店半掩门，也在偷偷营业了。推门进去，买一下小商品，照样讲真相。一些农村，一般是主路村南和村北，有看守人员进不了村，但一些小路口只是小车或者是土堆挡了一下，是可以进去人的，也可以在村里讲真相，或者是发真相资料。总之一个体会是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慈悲心，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到我们身边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疫情中把握时机救人不怠，特殊时期救人方式的一点建议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5日。近期中国大陆疫情肆虐，来势凶猛，毫无预兆。目前各地区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封闭管理。就目前情况，大法弟子如何救众生，讲真相，谈谈自己的想法。方法一，目前大陆还没有完全复工，上班族基本都是在家办公，前几天外出办事，街上人很少，但在等公交的时候，正值午饭时间，看到有送外卖的骑手，送快递的快递员，还是急速的在街上穿梭着。我觉得可以集中给他们真相资料，讲自救的秘诀。因为在这特殊时期，他们这群人还在不顾危险的工作，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。我们可以在中午和晚上的饭点出去到公交站，注意摄像头安全，理智智慧地做。到超市、餐馆、速食店，到他们取餐、快递站的地方，或者路上停车的时候，或者车速很慢的时候，机智地给他们资料，快速讲真相。因为他们时间比较紧，可以直接说，你们辛苦了，这么危险还外出工作了不起，保平安有秘诀，仔细看看吧。诸如这样的简要话语，向他们集中发明慧网上疫情相关的真相小册子，三折页单张，他们更需要平安，需要了解真相。方法二，之前也有同修提到，给家里人当面讲真相，或者电话告诉亲朋好友，记住九字真言，赶快三退，会平安度过的，大难来时命能保。 这也是比较快捷的方式可以做起来。看每日同修关于疫情的交流文章，我个人觉得，只要大法弟子心在法上，有想救人的心，师父一定会加持点悟我们，利用各种方式救度身边还能救的人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提问时说，很多正实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，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，尽管那个路比较窄一些，必须得走正，稍微差一点，不正一点都不行，但是呢，你们还是有路，也就是说，大家走正它，如果走不正，就会被现在这些邪恶利用来钻空子，搞破坏。救人路不停，总有路可以走。同时，我们也不要被社会形势、旧势力的安排带动。如果我们都认为，没有人出去，我们也出不去，出去也白出去之类的负面思维，无形中也阻碍了救人的路。过程中我们要善念对待，不要仇怨冷漠。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与同修们共勉，个人一点体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讲真相，我们救人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老伴儿的新型冠状病毒症状就这样消失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5日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家处于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灾区。大年一过就被封城，接着把居住小区也封了，不许居民出门。一天下午，老伴开始咳嗽，并伴随着嗓子疼。他测体温 36.5 度，体温正常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他再测体温是 37.4 度。他开始紧张了，拿着体温计来找我。我说没事儿，不用紧张。又过了一阵，老伴拿着体温计来叫我看 ,38.5 度。这时已到晚上，我也有些紧张了。因为体温升得这么快，很像新型冠状病毒的表现。医院不敢去，害怕被隔离。当时已是晚上，药店已经关门。我俩都是老年人，我80岁，老伴儿76岁。晚上行动不方便，怎么办呢？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我对老伴说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有大法。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了，快念九字真言吧。他说他念了，我说你没有真念，平时我给你讲大法的事儿，你总是不在乎，有时还说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。过新年那天，我针对当前的大瘟疫，又给全家人详细讲了一次真相，但由于你们成天被恶党谎言洗脑，对我讲的真相似信非信。一边念九字真言，一边看歌颂恶党的电视，唱歌颂恶党的歌曲。你这样脚踩两只船，根本没有诚意，不是真心，师父怎么保护你呢？接着我给老伴念了师父在红银三中的相关释文。我说，我一人练功，我们全家人都受了益的，可是你们都不知感恩，家里竟有师父的法相，你们谁都没有去敬拜过师父，你现在到师父法像前去叩拜师父，给师父认错，求师父救你吧。求生的欲望让老伴变了，
这次他真信了，并按照我说的立即去叩拜了师父，给师父认了错，有空就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师父管他了，十点钟上床睡觉，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淋。早晨三点我起来练功时，他的体温降到了 37.7 度，八点多钟体温降到了 37.3 度，下午一点多钟体温正常 36.5 度，既不咳嗽，嗓子也不疼了。只过了20小时就完全好了。现在他早晚都给师父敬香，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大法的态度彻底变了。这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更好的做三件事的环境，感恩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虽疫情蔓延，小乘人珍爱大法真相资料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8日。现在武汉肺炎的蔓延也波及到了我们所在的县城，和我平时搭伴的同修单位也放假了，我俩交流，我们讲真相不能停，不用上班，正好天天能出去讲真相。后来我县有一家三口被感染后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在大年前后接触了不少人，我县从2月2日也开始紧张起来，到处都是登记的，封路口的，一时间更是人心惶惶，人们大多都躲在家里不出来了。我和同修刚开始的几天出去效果还不错，可到了2月2日那天，街上的人明显比之前少很多。我俩一上午只发出去三份资料，接受资料的还是已经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人。我和同修说，我今天才感觉到救人真难啊。往回走的路上，迎面过来一位阿姨，我上前打招呼，给他真相资料。阿姨迫不及待地说，有啥新的吗？有后书吗？问了阿姨，已经做过三退。我给了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他说看过了，看完，家里不留，都送给我们那儿的人看。他翻开我的包，一边说一边看，这书我看到第几期，我都记着呢。我看看是哪期的，翻了半天，拿走一本《金种子》，我给了他一张同修制作的《疫情凶猛，自保有妙招》的传单。他一直说着，我每次看完都给我们那儿的人让他们看，大家都爱看。临走他还说谢谢，谢谢。我和同修说，本来我今天有点消极了，这不是师父通过世人鼓励我吗？只要每天坚持不懈，哪怕发一份资料都不白做。同修说，对，咱俩别消极，别被带动，就做咱们该做的，一切有师父管。回了家，晚上发正念，加上一念，解体旧势力利用瘟疫毁世人的一切安排，清除世人恐慌的因素，请师父让有缘人走出家门，听真相得救。第二天出来，我俩走进一条巷子，平时这条街都是卖菜的，这几天商贩也是寥寥无几。走到一个摊位旁，看到一对商贩夫妇，我上前问，看书吗？男的马上说，是法轮功的吗？我说是。他说，这时候你们还出来，真辛苦。我说，我们就是想告诉人们，疫情面前有妙招，怎样防护，躲过灾难，保平安。他激动地说，给我厚的，我没看过厚的。我给了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一本期刊，
又给了他一张传单。我问他都三退了没有，他说都退了。我指了他身边的人，这是家属吗？他说是，也退了。我又送给他一张护身符，说你就念这上面的九个字，瘟疫不上咱的门，报平安。他拿着护身符大声念起来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。我一再嘱咐他，看完了给自己左邻右舍看看，让大家都能保平安。他答应着好好，并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，说祝你们都平平安安的。我也对他说也祝你们平安。他说咱们都平安，都平安。这个点正是人们出来买菜的时间，我俩一路顺利地发资料讲真相。回家路上我对同修说，你看师父又鼓励咱俩呢，是人给咱们竖大拇指，只要走出家门就有收获。我和同修交流，大义面前救人急啊，世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大法弟子可知道啊。每一次世间出现的事情都是对大法弟子的检验，就看你怎么去对待，把什么摆在第一位。咱们大法弟子是主体，不能被带动，不出家门呢。每位大法弟子都有一个场，咱们自己的场要不正，世人就会随着被带动。首先我俩从自身做起，孩子放假，我俩为四位小同修组建了一个学法小组，就是在过年期间到现在都没有停。孩子们表现得都很积极，学法状态越来越好。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